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我今儿个呀邀请到了我的一个老朋友老同事啊，吴钩老师。吴钩，你给我们跑题大会的听众先打个招呼吧。
跑题大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钩江湖人称宋粉哈，但我对这个称呼是不认同的。
我觉得你有点低调了啊，咱们办公室啊，给大家说一下，我跟吴钩我们俩以前是一个杂志的同事，咱们办公室不是叫你宋粉，是叫你宋朝第一脑残粉。我觉得吴钩已经超越了这个宋粉的行列，实际上是我觉得是叫我给你定位叫宋朝历史通俗作家。
都什么称呼都我觉得无所谓吧。
吴钩呢写过很多跟宋朝有关的书，他有个特点啊，只写宋朝不写其他的。风雅颂这个就是宋朝的。宋仁宗共治时代啊，这个是影响很大的一本书。还有知宋是吧，这都给我寄过，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哦，还有一个是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哎，这些跟宋朝有关的书里边哪一本卖的最好啊？
应该是风雅颂这一本。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
哦，因为他是获过 CCTV 的年度好书是吗？
对对对对，那是2018年非常荣幸的能获得了当时的中国好书。
一年前的时候，跑题的听众啊就经常跟我说，什么时候邀请吴钩这个来聊啊跑题大会。对，真的真的真的，我就经常跟他们讲，我说吴钩那一口那个广东普通话我听不懂了，也不知道，我觉得你们更听不懂了。哎，但是我就特意的再给你打电话考察考察，你会发现哎，在这个电话里边你的声音大家听的还是很清楚的。
你一说我就不好意思了，然后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我的普通话实在太普通了，典型的广普啊。然后我也要再强调一下吧，就在接下来我的这种讲话里面，跟你通话的里面肯定有一些发音不准的，咬字不准的，大家多多包涵。老潘那你就直接说就可以了，我就不用跟你客气了。
我其实是很想听你说一段广东话的，你在表达的时候你随时可以插入你的广东话。
跑腿大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钩。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其实你已经给他还是通俗化了一点吧。
应该是说那种比较不是聊天的那种俗语。
哎，今年咱们俩上一次见的时候是今年一月吗？还是去年一月？我给都忘了。
在春节正月，我记得是正月底的时候，
我跟吴钩呢就是参加了一个泉州的啊，就是他们要拜妈祖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节啊，也是好像也是国家非遗还是世界非遗的，是一个民俗。我们一块待了玩了两三天。那么吴钩呢好像去了泉州之后啊，对那儿真是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这次来就携带着一个活动过来啊，要在跑题大会节目推广一下。
就因为上次我跟老潘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到泉州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文旅活动，我对泉州一看我就个人就特别喜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宋粉嘛哈，当然我不承认的啊，都是朋友们给我的一个称呼。就我就喜欢这种宋朝，也是也想把宋代的一些关于宋代的一些文明成就啊，我都概括文明成就，就把宋代的文明成就就介绍给朋友们。但是你在纸面上写或者你写文章说的可能就有点隔哈。如果你到泉州去看，到泉州去看，你可以看到很多从泉州留下来的宋元时期的这些文物，这些人文景观。在我当时在泉州可以看，在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看到宋元时期留下的好多世界性的这种宗教的遗存。你能想到的这种比较大的宗教在泉州都可以看到它的遗存。然后我就想了，就能不能让大家都跟着我到泉州去看一看，所以我就跟朋友就 成立了一个圆鞋的一个中心，然后第一条圆鞋路线就想在泉州，就希望能够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跟着我到泉州去游几天，去看看泉州宋岩的一些遗迹。
是研学路线啊，听众们。
对对对对，第一就是我和朋友成立的第一条研学路线，就想在泉州。
泉州呢是世界文化遗产，2021年获得了世界文化遗产，就是泉州宋元时期的国际商贸中心，是不是海洋贸易中心，是吧？
它一共有22个适宜景点，在泉州市里面。
就是中国只有两个城市啊，我觉得是只有两个地方是整座城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是平遥古城，一个就是泉州。而且平遥古城的老百姓已经迁出去的差不多了，但是泉州是一个烟火气非常盛，老百姓完全不受影响。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你政府让他老百姓去搬出去啊，说把你们村整体搬迁，他都不干的。谁？因为他们比政府还有钱，泉州人民太有钱了，拆不动。所以这个城市整个的是一个非常慢节奏又活色生香，但又很有钱，文化古迹遍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当时我在泉州，我就住了3天，觉得还看不够。所以后来我又跟朋友单独去了，再住了一个星期。
哇，就设计路线去了是吗？
只要去先体验一下吧，只要先去体验一下吧，因为如果想要带别人去的话，你自己都不体验，那这也是不够有诚心诚意嘛，是吧？
你这个动作，这个在我们黑道一般叫踩盘子啊，你去对吧？踩盘子去了，那。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聊到泉州啊，现在就是聊这期节目还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因由是什么呢，是吴钩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啊，因为前两周最火的一个人是董宇辉，但是这个吴钩呢，这个作为一个特殊人才另辟蹊径啊，对董宇辉发起了批评
啊。没有，
你写微博批评，你写微博说什么呢，跟这个董宇辉有关的。
那是我上周去武汉，到武汉因为湖北省图书馆叫我去做个讲座嘛，在讲座最后按惯例都有一个答问的一个环节嘛，互动的环节，然后其中呢有一个读者朋友，他就提了一个跟讲座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你怎么看董宇辉这小作文的这个新闻。
嗯，
然后我对董宇辉小作文到底是什么回事我是不知道的啊，虽然也有看一点点新闻，但是我一看标题又没点开来看，而且我对新东方它内部这种办公室的这种宫斗我也不大有兴趣
啊。
但是我当然我就认识董宇辉这个人，我看过他的一些直播，那一次刚好就他在推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啊。对
但是说的天花乱坠，而且据说还卖出了一下子卖出了很多本嘛，很热销啊，很多也受到热捧。但是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或者说有点质疑吧，因为现在写苏东坡传的写者很多的，苏东坡传记的版本也很多，
对，
而恰恰是林语堂这个版本是最差的，
哎，但也是影响最大的。
可能也是影响很大，很受欢迎，因为这些读者，普通读者他可能不会去鉴赏，
是的，
他不知道林语堂那本书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是。
那然后呢，你像董宇辉这种很火的，是这些人一推销，那他的可能他的很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也意味着受这本书误导的人可能会更多。
所以那你写的主要内容是啥？
主要内容就我质疑董宇辉可能在鉴赏，在比如在苏东坡传这样苏东坡传记这方面的鉴赏能力，我是表示怀疑的。因为如果他真的了解宋代这段历史，了解苏东坡跟苏东坡有关的这段历史的话， 我觉得他不应该推荐林语堂的这个版本，应该推销更好的一些版本。那我林语堂这个版本，我就顺便也说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林语堂他的文笔的确是很好的，他也写得很煽情，感染力的确是很了不起，很打动人。但是这本书作为一本历史传记的话，我认为是不合格的，因为历史传记最，第一要求肯定要真实，要求真，要符合历史这个历史的史实。
对，
而林语堂写的苏东坡呢，不是历史上的那个苏东坡，而是他心目中想象出来的一个苏东坡，好像是寄托了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很多地方都是带着很大的一个偏见的，感情色彩很浓厚。
不像是一个学者写的。
对，不像是一个写者做的，而且更像是一个小说家所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哎，有点那个意思。我跟你说，我们听众里边啊，有一个听众，他家是江西抚州的，
啊，那是王安石的老乡。
所以你那条微博啊，不是我看到的啊，是我们这个江西抚州的听众发在群里边发过来的，说我感谢吴钩老师。我说你感谢什么？他说啊，这个，林语堂对王安石的污蔑，是我们那个地方永远的痛。我们抚州人是绝不认可的啊。那么，这个他质疑董宇辉的看《苏东坡传》的眼光，那必然是为我们辩污啊，对吧？为王安石翻案呐、啊。那能不能邀请吴国老师来讲一期？哦，我说这个问题不大。哎，那这个话题就来了啊，《苏东坡传》里边的王安石是个什么样子啊？是不是被林语堂给污蔑化的？
《苏东坡传》这本书啊，我很多年前就看过，我当时看了，因为我对当时那个时候对苏东坡也好，对王安石也好，对宋代这段历史也都不了解，所以在我之前的一个固有印象里面，受这本书影响，我就认为王安石是一个怪人，是一个偏执狂，是一个
对，
性格上有缺陷的人，
对，
他的然后对宋代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的这么一个人，这是以前我固有的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哪里来呢？可能很大的一部分就来自林语堂的这部《苏东坡传》，因为《苏东坡传》对王安石的这种描述呢，的确是丑化的。
这丑化的他老是摸狮子是吧？门狮而谈啊。
这是一点，我觉得这种性格上的私生活的这种丑化还没什么，最重要的他对王安石变法的那种扭曲，或者是那种把他的危害无限夸大、上纲上线像的这种，这一点可能对读者的这种误导，我觉得更大，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今天人怎么要怎么去评价王安石变法？
对，
刚好呢，是我后来就比如在怎么说呢？我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大概应该是在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还读中学的时候，这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刻。后来呢，等我工作之后，我就对宋朝历史感兴趣嘛。就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去了解宋代的历史，包括了解王安石变法这段历史，就慢慢的就把之前那种刻板印象扭转过来了。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史料读得越来越多，就发现，包括林语堂在内，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好，普通网友也好，对王安石变法的误解，甚至抹黑还是很多的，所以我就决心写了一本书，叫《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今年刚刚出，
已经出来了。
今年刚刚九月份的时候出版的。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啊，大家记住这个书名，尤其是江西抚州的啊，你们最好是家家一本。那我就问你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在变法的这个维度上啊，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在中学课本里面就知道，历史上有2次变法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个是商鞅变法，一个就是叫王安石变法， 除了这两位之外，好像有没有其他以个人名字来命名的变法呢？好像没有了。
对，张居正变法好像没有，是吧？
没有张居正变法这个概念哈，这个名词啊，这个专有名词好像没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在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它的地位还是很重的。
是李悝变法吧？就是商鞅之前是有那个魏国的
啊，
那咱历史课本里边好像说过是李悝变法，是吧？好，但是那个知名度比较小一些，
知名度不是那么高啊。如果从宋朝那个历史来看哈，王安石变法它影响了整个后面整个宋代历史的，可以说是它的基本走向。
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改革家，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是吧？
对，他的，而且王安石这个人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改革家，而且他的身份我还觉得他是很多样的，他的多层的身份，比如他是第一流的文学家，包括诗人。
对，他还是唐宋八大家啊，这是散文。
对，唐宋八大家是散文。他的诗歌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应该都会背诵几首，一年级就背过他的一首诗。
宋朝诗人的诗往往以哲理诗啊为这个比较高级。
宋诗其实写的比较怎么说呢，就没有那种像唐诗的那种感情饱满，形象
气韵悠长
啊。对，宋诗是讲究在这里面的哲理，要讲一个道理。其实有些诗写的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喜欢的，包括像苏东坡的那首写庐山瀑布的
横看成岭侧成峰。
对啊，就用一首诗来讲一个道理，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学的一个企图。
他不仅讲道理，他还讲自然现象呢，这个山寺桃花始盛开 对吧，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讲海拔对温度的影响，哈哈，人间四月芳菲尽啊，这个城里边没花了，山里边的花才刚刚开啊。
哎，我们真的跑题了，跑到诗里面，哎，我把话题拉回王安石好不好？
这才叫跑题大会。我有一个跟你很共鸣的啊，就是你说这个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这种污蔑啊什么之类的，我小时候也是先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因为那个时候是五四作家里边你必须得有林语堂啊，杏林派嘛，对吧，梁实秋林语堂那时候必看的。那看了他之后真的觉得王安石是一个怪癖，又不洗澡，又不剃胡子，又不洗衣服，这个味儿特馊啊，这个太后就特不喜欢他啊，觉得这个人就是以怪什么来博取世俗的名声。但后来真的觉得林语堂个人的好恶太严重了。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王安石的个人的人品到底怎么样？
王安石首先他的私生活他我觉得都无暇可稽的，当然你可以说他不爱卫生哈，比较邋遢，但是他的个人道德是无暇可稽的，他不贪财，不爱美色。当然爱美色也不是缺点啊，
对，
但是不爱美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个人来说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
他还曾经是让他的儿媳妇儿再嫁是吗？
对，这涉及到他的一些观念，他的思想观念。我觉得王安石的思想观念有个特点，他是比较接近于我们现代人。比如他主张女性是比如离婚之后或者是守寡之后是可以再嫁的，但是当时的理学家就反对，比如像张载就是北宋的一个跟王安石同时代的一个理学家嘛，他认为王安石说妇人可以再嫁哪有这样的道理，反驳王安石。但王安石是这么主张的，而且他不单这么主张，付之行动。比如他的第二个他的小儿子王盘是一个有点反正神经有点问题的
哦，精神要按婚姻法是不能结婚的。
婚姻法你那个时候能不能结婚我们先不说啊，反正王盘呢就精神有点问题，然后娶了个媳妇，然后就因为精神问题有问题嘛，就可能就有一些 虐待他妻子的这种行为，就有家暴的这种行为。王安石呢就觉得他这么一个儿媳陪的他儿子可能受到委屈了，认为这么一个人不应该在他家，继续受委屈，然后就主张啊，就
再嫁，
自己给他儿媳找了另外一户好人家，让儿媳改嫁出去。这是宋代笔记里面有记载的这一个事情。这种事情呢，不要说在宋朝哈，即便是在今天，我们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啊。
特别具有人文关怀。和现代思维，这个事儿呢，在宋朝的时候还竟然还引起了非议，是吧？
对，有一些人都看不惯的。
但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恰恰说明了，也是我对王安石的一个定义。就王安石这个人，无论他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理念，他实际上是超越了他那个宋朝那个时代的，就是他已经杰出到。就是跟苏东坡呀、司马光啊，他不是一个维度去 PK 的，就，对吧？我有时候会觉得苏东坡他们不认可这种心法呀之类的，就是你苏东坡跟他是没有对话的这个水平的，就是从。
哦，这福州人可能听了会特别高兴，但是四川人会揍你啊，会想揍你啊。
在治国理政的这一块儿，苏东坡跟王安石不是一个级别，两人没法聊天儿。但是他们有一次，就是从文学史上，那就另外一个维度了哈，就是我们就经常会知道，《长安三万里》里边有李白跟杜甫、高适的一块的游玩，是文学史上的盛会。我记得是在王安石退休以后，苏东坡跟王安石还有一次非常著名的会面。我有人说是在南京，但我记得是在一个小船啊。苏东坡去拜会王安石，王安石就是迎了他，两个人就聊了很长时间。苏东坡还有一句诗，叫是"从公已绝十年迟"。这个从真实的历史上，他们是在哪儿见过吗？
的确在王安石晚年的时候，晚年他是在金陵嘛，金陵十二钗的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当时叫金陵或者叫江宁府，苏东坡的确是去拜访过他，
主动拜访是吧？
当时苏东坡还写了好几首诗给王安石，其中就说到"从公已绝十年迟"。意思是说，我应该在应该在十年之前就拜你为师，现在都觉得太迟了，是吧？这，
对。
表达了对王安石那种敬仰之心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啊。
对。你看林语堂写的，就把苏东坡写成了王安石的死对头。
早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确是死对头，包括两个人互相看不惯，王安石看不惯。苏东坡，苏东坡也看不惯王安石，但是晚年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握手言和，是重归于
哎，
好的。
这说明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为人啊，我认为是认可的。
这里可能有一些隐秘，就当时苏轼为什么要跑到金陵去拜会这个王安石呢？可以说也是两个人重归于好。苏轼当时不但给王安石写了诗歌，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这些信里面都表达了对王安石那种敬仰之心，比如甚至表示要在金陵买田买地，供王安石一起在金陵终老啊。这种亲密的。但是呢，但是苏东坡说这些话是出于真心呢，还是客套呢？有一些学者就通过一些史料的一些隐秘的一些记载，还是比较有依据的，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时苏轼对王安石表示的这些说尽的这些好话，其实是一种场面上的客套话，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因为苏轼去金陵拜会王安石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就要请王安石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一下，类似于写一封推荐信， 醉王石的口，来
哦，
推荐一下他的这个朋友，
哎，入朝为官是吗？
扩大一下他的影响啊，
哦，
有这个用意在，
俗了啊，有点
他
俗，
也熟了，有点熟了。
嗯，有点俗。但是我以前看的那些文学家的描述啊，就是觉得两位大文人啊，这个的相会，那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啊。但是肯定都浓墨重彩的去描绘了，但你提供了另外的一个视角，对吧？我觉得是学者冷酷的视角。
因为其中的一个依据，在王安石过世之后，其中有一个，当时有一个官员就上书说要让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的太庙嘛，配享神宗啊。当时苏轼就坚决反对，然后写了反对，我觉得很正常啊，我觉得反对很正常，但是他就为了反对，就是连续上奏章，表达他的抗议。在这种奏章里面，苏轼就把王安石批判得狗血淋头。
天哪，那是他们俩在金陵见了之后吗？王安石去世之后是吗？
对，在王安石去世之后，这个时候才离他在金陵去拜见王安石，才过去短短几年时间，离他写下“丛林已竭”。十年词这句诗，在短短几年时间，我觉得这种前后这种自我打脸的这种自我提，其实让我对苏轼这个人就产生了一种类似我对董宇辉产生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这个奏章啊，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是造不了假的。
对，造不了假的。
我还有一些是可以，一些例子是可以佐证的哈。因为我是觉得王安石对苏东坡是没有什么私人恩怨的，对吧？就改革政见或者你不赞同我，我不任用你，这个总行吧？但是呢，在林语堂的书里边，全部说成了迫害。那么还有一套书。叫《宋史》，这个你肯定你写宋朝，你天天都翻烂了啊。这个里边有奸臣传，奸臣传呢大概有20多个奸臣啊，说在宋朝里边，其中超1/3都是王安石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和他的粉丝，是吧？
对，都是当时的变法派。
当时的变法派，但这里边有一个人呢叫张敦。就是我觉得他的冤呢，远远超过了王安石。就是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不仅是被林语堂啊，这个被写《宋史》的人，被当时的人，甚至被苏东坡，都毁的都不行了。我是希望你能给张敦翻个案的啊，在这儿，这个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宋朝历史上很重要，又是实干家。政治干才、军事干才都很好，个人品德也不错呀，为什么他就被列入了奸臣传了呢？
这个其实也是跟怎么说呢？跟南宋之后对王安石，包括当时的一个王安石变法，还有王安石变法这个阵营里面当时的士大夫集团对这个的评价有关。由于北宋灭亡之后，灭亡的你不能把灭亡的这种罪魁祸首定为宋徽宗是吧？
对，
那你只能找一个退罪羊，退罪羊是找谁呢？这可能是肯定是找这个。这蔡京啊，这些变法派，那再往前一推，蔡京不是变法派吗？那往前的变法派是谁是最开始的？这个变法派最早的变法派，那就王安石喽。王安石的变法，包括王安石的思想，在南宋是受到严厉的批判的。但是比较吊诡的就是。南宋的朝廷上下在批王安石变法，但是他实行的一些政策还是王安石当时推行的这些政策，
对，
要不然的话，当时的南宋朝廷是没办法维持它的运转的，因为必须要用王安石那种扩张财政的那些做法。
所以《宋史》是南宋人写的，是吧？
宋史怎么说呢？肯定是元朝的人写的。但是元朝的人写，他最受到当时南宋的这些士大夫的这些影响的太大了。
他有可能说不定还有些是这个南宋的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呢，为元朝服务呢，因为元朝人没什么文化，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嗯。
因为修这个《宋史》的人是就是一个叫脱脱，你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蒙古族的，不能说他是没文化哈，只能说当时修《宋史》一个是时间很仓促，很多都是用南宋的这种资料堆起来的，但是南宋的这些史料是受到整个士大夫集团这种反对王安石。抹黑王安石变法的这个影响太大了，这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在里面。
不是，现在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就不是谁被列入了佞臣传，啊，奸臣传，谁就是坏人。这个知识分子有时候这个笔很可怕的，你连卫青、霍去病都被列入了佞臣里边去了啊。对，那你一个，我为什么提出张敦的？因为张敦的人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事关到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的政治人格。林语堂那个书里边，当然讲了张敦对这个苏东坡的迫害，我认为这也是他很大的造假。我知道的两个例子是什么呢？一个是乌台诗案，这是非常有名的啊，就是这个有人搜集材料告发苏东坡，说在他的诗里边有这个诽谤皇上啊，有越界僭越的表现，这是非常大的罪名，说要杀人呢，要开先例的。但这个时候呢，张敦就出来，因为他们俩是青年时候的朋友，为王安石辩护，非常努力的、严厉的为王安石辩护，在皇上面前就要跟别的大臣要搞辩论。这个苏东坡是非常感动的，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啊，还给他写信感谢他。但是后来呢，这个宋哲宗时期到了啊，这个改革派不行了，因为太皇太后摄政嘛，直接就把这个张敦给贬谪了，而苏轼倒九卿了。但这个时候呢，这个说张敦在遭到贬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一个奏折，叫《弃罢张敦之枢密院状》，啊，是吧？饱和攻击呀，就是像连珠炮弹来攻击张敦。但是苏轼并没有留出任何辩护、营救或者是为张敦说话的文字留下来，说听说这个让张敦受到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有没有这回事啊？
对，是有这回事的。张敦跟苏轼是年轻的时候是朋友。你刚才就像你刚才说过的，在苏轼陷入乌台诗案，张敦是极力的是营救苏轼的。作为朋友来说，我们可以说他的确是够朋友哈。
是。
那么等到哲宗时代，保守派上台之后，张敦是变法派，所以是受到了打击。而出力打击张敦的人里面，出手最狠的之一哈，不能说最是最狠的之一的那个人，就是苏轼的弟弟。
子由，诗歌里面老有是吧？怀子由。
在苏辙在打击张敦的时候呢，苏东坡有没有出于朋友，出来替张敦说说话？没有，我觉得这没关系哈，这没有，因为这个你可能是把私人的这种恩情放在一边，以国事为大是吧？这个可以理解，没有出来营救没关系。但是苏轼自己对张敦他前后的态度是互相打脸的啊，比如在张敦没有受到这种打击，当时保守派没有上台。变法派在位的时候，苏轼给张敦写了一首诗哈，其中赞美他在开边，就当时湖南还是属于一种类似用现在来说还是有当时的土著是没有受宋朝来直接管制的，所以张敦就在湖南就开边，属于开边嘛，就把当时的土著都。收过来归顺的这宋王朝，苏轼就写信给 张敦是赞颂他这种开边的这个举动，说他是这种功在千秋之类的，这种类似这种赞美的话。嗯，我觉得这个赞美你出于朋友之间互相赞美这个也可以理解是吧，但是等到哲宗朝的元佑年间哈，张敦不是张敦，就元佑年间，苏轼又上书来批判神宗朝那个时候所有的开边的这些举动，说是劳民伤财。你如果泛泛而谈这没关系，后面还举出了例子，比如像张敦在湖南开边点名是吧，你这种前后自己的立场就转变的太反差太大了。你如果我个人想，如果你反对开边，那么你之前就不应该写信给张敦赞美他开边的这种功绩。如果你赞美这种开边，那你后面就不应该上书去批判他。
这个还是我不知道的。
对对对，所以这种做法也可以看出苏轼在政治上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是吧，那么完美。
啊，有点李白那个劲儿啊，就是对吧。哎，这个宋朝的历史啊，尤其是改革史，它是一浪一浪的。就是刚才你说了这个之后呢，那个老太皇太后去世了，宋哲宗这不是亲政吗，亲政之后直接就把张敦给召回拜相。哇，这个是直接，因为他支持改革派。而苏轼被远贬到岭南。这一次呢，张敦就没有出手营救苏轼，结果就留下了画饼，说：“哎，张敦见死不救，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这不是难道非常容易理解的吗？
我觉得既然闹掰了，这个时候张敦，我个人一个猜测哈，他应该对苏轼已经比较恼火了。
肯定啊，
当然，如果从私人这种恩怨来说，他这么恼火是，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如果我们出一种公的立场，一个在位的一个宰相，那出于这种私人的恩怨，要去打击这种苏轼，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张敦是不对的。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未必是张敦主导着啊，就把这些人所有人都贬了
啊，不，一开始不是张敦主导的，
宋哲宗的态度那要比张敦要坚决激烈的多。我觉得主导的肯定是宋哲宗的复仇啊，对吧？
主导肯定不是张敦，但是有笔记小说有其中有记载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苏轼不是被贬到我们广东惠州来吗？
对，离你们那儿不远。
然后哲宗皇帝就问从惠州那边回来的这些官员说，苏轼在惠州过得怎么样？这些官员就报告哲宗说，苏东坡在那边还是过得比较
爽，是吧？
怎么说呢？还是比较踏实的，每天都可以呼呼睡觉，心里很踏实。张敦就说。看来苏东坡还是过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应该再把他贬一点，然后就把他贬到海南。当然这个事情呢并不是正史里面所记载哈。
我觉得这个笔记不一定靠谱。
这个是笔记小说记载，不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笔记小说里边张敦就是一个奸臣的形象出现的。
张敦呢这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可能令人抓住把柄的一些东西啊，比如他这个人比较心狠手辣、说话得理不饶人。比如在元佑初的时候，当时是保守派得势嘛，都要贬这些变法派，要推翻变法派所实行这种新法。当时所有的变法派基本上都不敢吭声了，那只有张敦就跟着司马光在辩论
啊。
司马光这个人学问很好，但是口才很差，被张敦反驳得哑口无言，都很尴尬
啊。
所以他就去找了，就是司马光就找了苏东坡，是他们共同的，跟张敦共同的朋友就是苏东坡、苏轼。司马光就找了苏轼说。你能不能劝一劝张敦，给个面子，不要 让我太难堪了，是吧？
所以司马光嘴不行，学问很大啊，学问很，但是呢，他会把他的藏笔人物啊给放到他的书里边。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得势了，当时啊，那我辩论过你了，但是没想到被人暗算了千年呢，对吧？一下形象就完全不行了。哎，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这个，苏东坡传，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的深刻。我应该是这个书里的哈，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跟张敦一块出去游玩啊，游玩到一个山涧啊，下边都是悬崖，这个只有一个大的粗的枯树在中间横着。张敦呢就面不改色，从这棵树上啊，从这头走到了悬崖的那头。张敦很高兴，说：“看我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时候，苏东坡来了一句评价，说：“你将来是能杀人的。”哎，这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个记载，有这么一个记载。
是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来源于笔记小说啊之类。总之呢，是为了证明张敦这个人心狠手辣，啊，下手不容情啊。这个就是咱们来聊的啊，就是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到底有多高的地位。他有多厉害，他就有多么的为当时的人所不能理解，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啊，曲高和寡，或者说太离经叛道，或者跟儒家的这种啊，这个清静无为、忠君顺民这种思想差得太大，直接就把他给这群人啊，完全给描绘成了一个妖孽。这是我特别烦他们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个你这个《王安石变法》这个书出来之后，我必须得好好的读一读，然后这个推广。那还有啊，这个关于宋朝，这就是我们就说点一点好玩的啊。你可以快问快答，我来问你，你那个书啊，你那个仁宗共治十代里边啊，我就替宋仁宗憋屈啊。宋仁宗啥都不能整，你知道吗？你能给举两个他受憋屈的例子吗？
我们就说他的一些八卦吧。宋仁宗共治十代是我之前的一本书哈，里面都写的是仁宗皇帝的一生，其中有从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仁宗皇帝的确是活得比较憋屈的。仁宗皇帝他立个几任皇后的，他不是只有一任皇后啊，是有几任皇后。是第一任皇后姓郭，这郭皇后是他讨厌的一个人，都起码是看不上的一个女子，是他的母后刘太后指定要啊给安排了，一定要让他立这位郭氏为皇后。
是刘娥吗？刘太后，著名的刘娥，强势女人，
但是仁宗就看中了另一个女子的，那个女子长得很漂亮嘛，年轻人肯定喜欢漂亮的，对不对？但是刘娥就说这个女子太漂亮了，对皇帝是不利的，太妖艳了，不利的，所以坚决不让她啊，然后不让就不让，她就把这个很漂亮的女子，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
对，这老太太有点太气人了啊！
总之呢，仁宗皇帝在他母后在世的时候想立谁为皇后，他自己是没办法，没有这种驻足的这种权利的，他没得想的。
当然了，仁宗好像也不是刘皇后的亲儿子，没什么感情。
那么等到刘太后过世之后，仁宗皇帝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他所立的这个郭皇后把她废了。
把这个拉郎配的给废掉了，废后这个事儿可费了大劲了，是吧？
废后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当时的一整满朝文武的一个抗议啊！就现在仁宗要废皇后，就跟整个的当时的台谏官、御史台谏宴的官员集体作对，类似一种得罪了很多，就是皇帝得罪了很多人，包括范仲淹
对，
啊，当时也是极力反对 仁宗皇帝要会后的。当时的只不过当时的宰相李璜比较支持，或者说鼓动仁宗皇帝会后，所以这个皇后才会后这种行为才能走下去。那么废掉皇后之后立新的皇后，这个时候刘太后过世了，仁宗以为自己就可以做主了，但是他也做不了主。
什么？他没把他那个堂弟的媳妇儿给要回来啊？
那是要不回来了，他就看中了另外一个。
那个成了吗？
没成的原因就大臣集体反对，说这位女子姓陈的，因为是说他是出生比较低微
哦，
而是不可以母仪天下。大臣比较看重的是一位姓曹的女子，大家都认为这个曹氏才是母仪天下的最佳人选，皇上你应该立曹氏为皇后。
这些大臣就以为自己挺了解那些女人似的，他可能连面都没，他都很觉得他们连面都没见过人家的，他们只是按大数据分析是吧？他的家族，他的什么之类的，
这在大臣的这种极力的这个坚持下，所以仁宗皇帝最后只能立这个曹氏为皇后。
哎，那这个我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因为各朝代粉老是打架嘛，就是他们公认的说宋朝是最怂最不能打的一个朝代。我就想问你一下，就宋朝是一个非常不能打的朝代吗？从战斗力来讲和战斗意志来讲，
宋代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啊，是的确是好像是在战场上很怂啊，好像就是饱受屈服，比如跟辽国打不过辽国是吧，跟西夏打西夏是一个弹丸小国也打不过是吧，这里面有些是可能是出于我们的刻板印象，那有些可能是一个事实，就让想象与事实揉在一起。我觉得客观来说，宋朝的这种军事力量可能比不过汉唐最强盛的时候，但是也没有那么弱，没有很多人想象那么弱。你想想，宋代它的立国是从五代里面那种战乱的时候，江山是一点一点打下来的。如果他的武力太弱的话，他怎么能打下一个江山呢？
而且能基本统一全国，对吧？
对，就除了这种燕云十六州没有收回来，其他的基本上都恢复了当时的中原王朝的一个疆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南宋灭亡是被蒙元灭亡嘛，就被元朝所消灭的。那么元朝的这种蒙古骑兵在灭其他国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半年时间、一年时间是吧？两三年时间，他灭南宋是用了半个世纪，50年左右。所以蒙古骑兵那是纵横天下，在当时是没有敌手的，直接打到欧洲，
最后打到了埃及的红海岸边呀、啊，
差点就要渡过多瑙河了，是吧？所以蒙古骑兵是纵横天下无敌手，把南宋灭掉那是必然的。但是南宋硬挺了50年时间，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看出南宋他的军事链没有那么差，虽然没有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差。
没办法，碰见了上帝之鞭啊！
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为什么南宋他的军事力量没那么好呢？打不过蒙古骑兵，打不过辽国是吧？其中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制度上的一些原因，制度的原因大家都说过了，就比如像说重文轻武是吧？对将领的这种猜忌心比较强烈是吧？有意的他压制，这是制度上的一些原因，但也有客观的一些原因。客观的原因一个就是北宋立国之后，大部分的长城就不在宋朝的境内，长城它作用我们不必夸大它，但是在 地，在阻拦这个北方的草原骑兵南下的时候，还是有还是有用的，防御的力量还要承认的。那么长城失去了，北方的骑兵就可以一马平川的南下，也就是说，南宋的防御的力量要打一个折扣，因为没有长城。那么这些长城是什么时候陷入到北方这些游牧的部落里面呢？就在五代的时候，防守方面的力量要打一个折扣，那么在进攻方面也要打一个折扣。宋王朝它是缺乏战马的，因为优良的养马地是在西北，但是在北宋立国之后，西北主要是被西夏与辽国所控制啊。那么失去了这种优良的养马地，宋朝有个特点就是战马比较缺乏。我们去看《清明上河图》，上面的马匹很少，毛驴啊、牛啊很多。
我今年6月份还去了山丹军马场，就是霍去病首创的啊。霍去病开的军马场，在唐朝的时候，里边能养着20多万匹马呀。这个你想想，这些都不在宋朝手里。
由于在冷兵器时代，骑兵那是才是实力啊，骑兵是向着披靡的，在冷兵器时代，那火枪、火炮出现之后，骑兵的优势才丧失。那么宋王朝没有战马，就骑兵的力量就比较薄弱的，那么这种进攻的力量就要打个折扣，进攻力量打个折扣，防守的力量打个折扣，它的总体的这种在军事上的表现肯定是不好看的，而且这个时候在时间点上，宋王朝刚好碰上了北方的这种原来的游民部族、游民部落最为强盛的时候。怎么说呢？这并不是要为宋代我为他辩护哈，为他洗白哈，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因为在宋代的时候，北方的这些原来的这些草原部落呢，已经学习中原王朝建立了国家。再比如在宋代之前，比如汉唐的时候，我们说，这些突厥也好，还是匈奴也好，它还不是国家，是一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时候，它作为政治的动员力也好，这种军事的动员力也好，财政的吸收能力也好，都是比较弱的。国家的已经建立国家之后，就有了国家的动员机制，那对他的整体的一个力量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没错，这个尤其你像辽国啊，我们这个以为辽国是很一般的，辽国的那200年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大国，都是一个可能得恨不得联合国五常啊这种级别的大国，而且文明程度非常高。
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说辽国它是契丹吗？
对。
中国那种英文 China 这好像是从契丹里面转化过来。当然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它是真假啊。
而且，契丹经常宣传自己，相比宋来说，他继承的是唐朝的正朔。我们看契丹的墓啊，契丹的塔呀、寺啊、建筑啊，它是唐朝风格。
对，契丹受当时唐朝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很大。
对。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也真正要请教的经济问题，因为我看了一本书里边有一个数据，说在南宋的时候啊，这个南宋的经济税收收入，其中农业只占15%，80%以上的都是工商商业的税收，这个数据是真的吗？
可能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精确啊，但是总体的一个比例，比这种税收结构的一个比重是真实的。中国王朝呢，如果除了晚清王不说啊，因为进入现代化了哈，不说晚啊、呃，在晚清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一般都是农业税为税收的重头的。
对，像明朝什么之类的，
对，农业税都是占了70%以上，唯一的例外就是南北宋，就包括北宋和南宋。 北宋的时候，到后期，北宋后期，农业税的比例已经降到了30%以下。当然，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很具体的、很精确的一个比例啊。但是在可以肯定的说，是在30%以下。南宋的时候，农业税的比例会更低一点。那么，在税收结构里面，占大头的是什么？就是工商税与国家专卖的收入。也就是说啊，从经济学里面来说，这叫间接税啊，间接税，好像是工商税与国家专卖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就引出来了我最后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实际上宋朝啊是中国古代里边最最推行全球贸易的一个朝代，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泉州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因，因为它在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非常现代化的全球贸易网络。泉州港，我看一个资料，这个是你写的啊，说这个港口外边就能堆着1万多艘商船，等着报税。那这个太先进了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当时一位南宋时候，据说哈，南宋时候从意大利过来的一个商人所记录的，他在日记里面记录的，这个商人叫雅阁。当然，雅阁他所到底有没有雅阁这么一个人，或者说有没有雅阁这种日记，现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有人说雅阁的日记是伪造的哈，当然我们不必不这里先不要去。其实，因为现在也难以给出一个精准的一个答案。总之呢，在南宋那个时候，泉州就是最繁华的一个港口，超过了广州，可以说当时的临安是南宋的中心哈，世界的中心呢就是泉州。
我这到了这样的一个级别和地位是吧？
对，因为。只要是海外贸易特别的发达，
为什么最后的话头要引到泉州？对，我们是一个闭环，咱们从泉州开始，从泉州结束，最后一定要再宣传推广一下吴钩老师的泉州研学啊，我已经看了，大概。有2、3天的时间，大家在泉州集合，每天晚上都有吴钩这个的泉州讲座啊，讲泉州的各种题目。白天呢，会带大家去开元寺啊，去关岳庙啊，去天后宫啊，去洛阳桥啊，我的天哪，这个摩尼教的草庵呢，这些地方都是世界级的文物古迹。这个吴钩会带着你们去游，大家呢，我们跑题的听众可以积极报名啊！我觉得，你和你的小团队啊，可以做一个海报啊，上面有那种二维码的呀，有这种日程加研学内容的，到时候我们有10几个跑题大会的听众群，我发到群里边，让大家可以扫码报名。那么听我们节目不在听众群里边的呢，这么10-20万听众啊，可以在我们的下边留言评论。如果你说你想去，这个到时候可以跟你联系。吴钩特别慷慨地说，跑题大会这个如果有听众去那儿报名啊，不仅有优惠，而且会给我们跑题大会红包，是不是？成为我们一些小小的收入，这个我们必须大力支持啊！这个我们这些文化人，
感谢老潘
这个是应该的啊，这个是应该的。我觉得什么时候跑题大会也组织这种研学啊？到时候邀请吴钩老师可以随团给大家做一个导师啊，讲解啊，也是挺好的。
哦，欢迎跑题大会，你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嘛。你们跑题大会要研学，你可以组织我们帮你把你们想要的这些活动落地下来。
没错，到时候我也可以去，是吧？去现场去参加，我们可以合作一个路线啥的，哎，挺好的，挺好，挺好，哎，我觉得将来有时间可以，我一直很喜欢大同，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次大同，哎，你琢磨一下， 这可是契丹啊，这个太牛了。
大同是吧？哎，挺好的。大同是当时辽国与北宋接壤的一个地方，应该是有宋的文化，也有辽的文化。
是，这里边的石窟、寺院、佛像、城墙等等啊，我认为南有泉州，北有大同，这都是文化冲撞啊，文明交融，汇冲之地，容易出精品的地方，可以琢磨琢磨。好，那我们今天啊，这个跑题大会跟吴钩老师就聊到这儿，祝吴钩老师你们的研学顺利开张啊。
那我要说一句，祝我们的跑题大会越跑越快。
哈哈哈，好，好，好，行，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拜拜。